初睡期，把握黄金90分钟。入睡初期的90分钟是高质量睡眠的关键，又称为黄金90分钟。入睡8至10分钟后，进入非快速眼动睡眠期及深度睡眠状态。这个时间段持续大概90到120分钟，是大脑释放压力、排出身体废物的最佳时期。所以务必保证最初的90分钟安然入睡，没人打扰。这样即使睡得短，睡眠效果也可以最大化。那么如何把握黄金90分钟呢？首先一定要重视最初的困意，一旦有这种感觉立马入睡。如果一直刷手机，错过了第一次困意，就很难进入黄金90分钟的深度睡眠。其次，安排好手头的事情，保证入睡后至少两小时内不被打扰。最后，维持固定的作息时间。睡眠期，保证整周期睡眠。如前所述，一个非快速眼动睡眠期和一个快速眼动睡眠期构成一个睡眠的完整周期，大概是90分钟。而我们一个晚上的睡眠要经过4到6个睡眠周期。觉醒期，如何神采奕奕地起床？一、设定闹钟有窍门。大多数人在第一次闹钟响起时都不会立即起来。我建议设定2个闹钟，时间间隔20分钟。这是因为再次入睡后的10分钟以内仍属于快速眼动睡眠期。如果此时被叫醒，可能精力不佳。但人在20分钟左右已经进入非快速眼动睡眠期，此时被叫醒，精力会较为充沛。具体操作是，如果计划8点起床，你可以将闹钟分别设定为7:40和8点整。第一个闹钟音量轻而短，第二个音量大。这样，不管在7:40还是8点起床，都处于非快速眼动睡眠期。二、拉开窗帘，沐浴阳光。阳光照射眼睛后，能刺激大脑的褪黑素迅速转换成血清素，后者可以使人心情愉快，神采飞扬。三、洗脸刷牙，用较低温度的水洗脸、刷牙，可以兴奋交感神经系统，刺激大脑快速苏醒。四、吃早餐时多咀嚼，一定要吃一顿有营养的早餐，这不仅因为早餐是一天中摄入营养最关键的一餐，而且咀嚼也可以促进头脑清醒。关于睡眠的其他问题。一、晚上可以锻炼吗？会影响睡眠吗？晚上当然可以锻炼，但是要注意选择合适的时间。建议睡前3至6小时进行锻炼，从而加速心率，提升体温，并在睡觉前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回到基准状态。相反，刚结束锻炼时，不仅神经系统过度兴奋，体温也比较高，不利于入睡。二、喝酒有利于睡眠吗？常言道，一醉解千愁，酒精似乎可以促进睡眠，但事实上，过量饮酒者会在最初的2到3小时醉倒，但3小时后他会醒来，并更加难以入睡。酒精会在睡眠的中后期，后半夜对大脑产生兴奋作用，饮酒者中途醒来以后需要翻来覆去1到2小时才能重新入睡。所以为了健康的睡眠，不建议在睡前饮酒。三、不要努力去睡觉。研究表明，努力睡觉反而会使肌肉紧张，提高心率、血压和激素水平，所以在对待入睡这件事上一定要保持佛系。要想睡得好，就千万不要努力去睡觉。失眠并不是世界末日，尝试着放松，告诉自己即使睡不着，保持放松，大脑也能得到休息。四、哪些疾病会影响睡眠？许多疾病会导致失眠，如果你有以下疾病，请尽快就医治疗，以缓解你的睡眠障碍。帕金森病。帕金森病会让患者产生抑郁、焦虑的情绪，从而引起睡眠障碍。帕金森病早期的主要症状就是失眠。哮喘和支气管炎。患有支气管哮喘和支气管炎的人，往往会在夜间病情加重， 导致睡眠欠佳，表现为喘息和咳嗽。心脏病，冠心病的心绞痛常常在夜间发作，表现为患者心前区压榨性疼痛和呼吸困难，从而无法入眠。另外，左心衰竭引起的心源性哮喘患者往往会在睡熟一到两小时后突然憋醒，这是因为夜间迷走神经相对兴奋，冠状血管收缩，使心肌缺血缺氧，加之平卧时因回心血量明显增加，心脏负担明显加重。不安定的睡眠又使交感神经系统突然兴奋，心率增快，血压增高，使已经衰竭的心脏难以承受而出现心源性哮喘。高血压，在高血压发展过程中，容易有心悸、胸闷、头晕等情况出现，而这些不良反应都容易导致患者身体负担加重，睡眠质量降低。另外，长期服用一些降压药、洋地黄类药物、利尿药等也可能引起失眠。甲状腺功能亢进，简称甲亢。甲亢患者分泌过多的甲状腺激素作用于神经系统，造成神经系统长期处于兴奋状态，表现为患者神经过敏，易于激动、焦虑、多虑、多言多动，到了晚上常常是异常兴奋，毫无睡意，有时思想不集中，甚至产生幻觉，以致彻夜不眠。肾病，肾病患者失眠的原因大多数是和水肿、高血压有关。慢性肾炎主要表现为血尿、蛋白尿、水肿和高血压，白天可能感受不到，但是到了晚上就会感受到水肿比较严重，造成失眠。肾病患者常伴有夜间高血压，后者对于中枢神经系统有影响，所以患者也容易出现失眠。此外，关节炎、肌纤维痛、癌症等患者往往会由于疼痛和心理压力大而失眠，许多药物也会导致失眠，比如帕金森病药物、哮喘药、心脏病类药物、肾病药、一些减肥药、食欲抑制药、类固醇激素等等。如果你服用上述药物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眠，请尽快到医院请主治医生调整药物。